福来取代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透过你自己启示的话语，我们可以认识你，认识你的恩典，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爱。求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悟性，帮助我们认识你的爱，我们可以更加的爱你，帮助我们越来越多的活在你的心意当中，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要追求的就是爱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了，祷告完毕，默默也出现了。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好，我们可以先读一遍啊。我们一到十一节，我们可以来读一遍。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好，我们现在先来从上一次第一章那边开始。好，第五节到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稍微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读的第一章呢，我们就发现当时在使徒约翰呢那个时代，教会里头出现的状况是这样。其实历世历代都一样，就是我们从旧约以色列人一直到新约的教会，一直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教会里，其实我们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不过呢，我们现代的人呢不太喜欢分，就是马马虎虎差不多就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圣经很清楚地指出呢教会里头会有的状况啊，真实的状况，就是教会里头会有一些人是真的相信福音，而且是活在救恩里的人。那这些人他们会愿意付代价来跟从主，所以我们就说这些人是基督徒。真的基督徒是在教会里头。当然教会里头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相反的，虽然他们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或者看起来也被人认为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在心里面并不真的相信福音，所以他们不是活在神的救恩里面， 因此他们也不会愿意付代价来跟从主，所以我们就不认为这样子的人是真正的基督徒。那约翰写的这一段话呢，就让我们看到针对这两种人都有作用的，就是针对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约翰的这一段话就是要警告，让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简况，然后赶快悔改，接受救恩。同样的一段话也可以让教会内真的基督徒因为明白约翰所写的这一段话，明白这一段真理而得到安慰跟鼓励。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警醒，就是我们是受到警告呢，还是我们是得到安慰。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的话对我们都是要发挥作用的。上一次我们就看到这一段话里头出现一个句型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若说。好，当时的教会里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在约翰的这一段话里头，他就用我们若说这个句子来表明。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讲这些基督徒这些在教会里的人，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们的道德生活却和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第二个错误的在教会里错误的观念呢，就是在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正义不在我们心里的。就是有一些在教会里的人，他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不认为自己是罪人，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不对的观念。那第三个约翰指出来的跟刚刚那个有点像，就是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就是这一些人，他们在教会里，他们当然称自己为基督徒，可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犯具体的罪，他们的具体的行为犯罪他们不承认，不承认有具体的犯罪的行为。约翰就指出当时在教会里头有这三种错误的观念或者错误的教导散布在教会里面，他认为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纯正信仰，所以他加以纠正。第七节约翰就说，第一章第七节，耶稣洗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是要我们可以与神相交，要我们可以与神同行在光明中。所以真的基督徒是领受救恩的人，领受救恩的人就不会以世人的道德标准来生活，而是以神的心意为标准来生活。所以我们做事是神说对才对，不是大家说对就是对，但是一般人做事的方式是大家觉得对他就认为对，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说神说的对才是对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约翰纠正的观念呢，就在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真基督徒是行在神的光中，所以有神的光照，有圣灵的帮助，就很容易看到自己的罪，而且会向神认罪。真的基督徒也清楚的知道而且承认自己需要靠神的恩典才能胜过罪，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罪，所以真的基督徒不会想要靠自己就能够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 这个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到第二章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呢就是刚刚的前面的第一章的五到十节它的一个总结。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就是前面第一章五到十节讲了这么多，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要叫基督徒不要犯罪。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是行在光明中，好，所以行在光明中就是不犯罪。我们每次想到神叫我们不要犯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神的救恩同时的加进来，就是只有在救恩里的人，他可以顺服圣灵的约束，然后呢不放纵自己的欲望，而可以被圣灵约束，然后不去做得罪神的事，就是不去故意做或者不习惯性的去做得罪神的事情，这个叫做不犯罪。所以基督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是叫我因为可以跟基督联合而有能力不犯罪。没有在救恩里的人是没有能力不犯罪，但是我们在救恩里的人，神是给我们能力不犯罪。这个能力是因为圣灵把我们连于基督，所以我们要把这一句话看得再清楚一点哈。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不是要叫你们什么不受苦。我们常以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不会有苦难，我们会凡事顺利，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救恩在我们离开世界以前，救恩要在我们身上达到的目的是不犯罪，不是不受苦。不受苦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成就的时候，救恩完全实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受苦，因为已经没有罪在影响所以也没有苦难。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信主，我们还是会遭遇到痛苦，但是我们信主，我们可以不犯罪，这是神的救恩要达到的目的。然后下半节，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会这样讲，表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犯罪？会，但是不是故意，好，不是劝了不听然后故意犯罪，好，是我们不小心的时候犯罪，好，或者在无意识之下犯罪。约翰就说了，基督徒如果犯罪的话怎么办呢？他说在父神面前我们有一位中保，是谁呢？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做中保啊？来，泡泡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吧，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做我们的中保，别人不行？哦，中保，你看一下你的德语吗？第一节下面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你把第一节念一遍。对呀，约束一些啊。啊，你连德语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吗 ？OK， 中保就是中间人，在中间做桥梁的，帮我们说话的那一位，帮我们在上帝面前说话的那一位叫中保。 代表我们到上帝面前的那一位叫中保。我们自己到不了上帝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位中保。谁可以替我们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替我们到上帝面前？可以，他没有罪，很好。然后呢，他没有罪，所以他是义者，对啊，他有资格，他做我们的中保，他带我们到神的面前。还有呢，因为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所以他有资格啊，把我们带到天父的面前啊。还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自己没有罪，然后他不管我们了，他自己没有罪啊，你们有罪，活该死啊。他没有罪，他替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罪被父神赦免，我们才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到父神的面前，这个叫中保。所以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是义者呢？哦，我们说他是神，他是公义的，当然他是义者，他的本性就是公义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常常会忘记，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成为真的人来到世上生活？他在世上生活有没有不听父神的话？没有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他是替我们遵守了上帝完全全部的律法，他替我们赢到公义，所以他替我们达到上帝的律法的要求，这个义给了我们，所以上帝算我们为义，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啊，耶稣基督他是义者，他把他的义给我们，然后上帝就称我们为义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他是中保。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是约翰在这里还有第四章第十节用的两个字啊，在新约其他地方没有用这个字啊。挽回祭虽然它有赎罪的意思，耶稣替我们赎罪，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挽回祭更加要强调的是借着耶稣，父神的愤怒就转移了。耶稣替我们赎罪，父神本来对我们的愤怒就被转移了，就没有了。好，到了耶稣的身上，不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换回来是什么？父神对我们的爱啊。所以耶稣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就平息了上帝的愤怒，然后呢挽回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他这里用挽回祭，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因着耶稣基督不再对我们愤怒，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说，你看看你看看，耶稣就是为每一个人的罪死的啊，普天下人的罪。但是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解释圣经啊，因为耶稣确实不是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罪死，耶稣只为他自己要救的人啊，死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百姓赎罪。所以普天下的人指的是从古到今啊，从中到西啊，不分古今中外，不分种族国家，世界上各地各时代的教会，就是属神的人，这个叫做普天下的人。他不是讲每一个人，而是讲每一种民族，每一个国家都会有神要拯救的人，都有耶稣基督为他们献上赎罪祭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在地上， 但是在天上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中保，就成为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自己得罪神的时候的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一个避难所，一个安慰。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做中保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害怕，我们就会来跟父神求他的赦罪的恩典。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呢？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愿意认罪，让我们不但是可以很小心不去犯罪，也让我们万一不小心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去到神的面前求原谅，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然后我们相信神在基督里应许我们的赦罪之恩永远有效，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安慰。对于不相信基督的人，基督是不是中保呢？不是。对于不相信福音的人，他们没有中保，也没有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工作，所以他们不会向神认罪，所以他们也很可能不认为自己得罪神。然后他们会容许自己继续得罪神，因为他不承认自己得罪神，他会容许自己这样犯罪下去。所以这个是有中保跟没有中保的差别。我们看到第几节了？第四节啊，第三节到第六节哈，我来念一下。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到了第二章使徒约翰他要继续提出两种错误的行为在教会里头或者是错误的观念在教会里头出现就是我们前面说了三种现在就讲第四种，就是在教会里有一些人，他说我是基督徒可是呢神说什么我不管就我不遵守神的话，神的话对我是没有用的，没有约束力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却不愿意爱其他的基督徒。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约翰怎么样来教导这个问题。所以第三节他就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在第二章里头就没有再讲到与神相交与神同行，而是换一种好像对我们来讲一个更进一步或者更具体让我们明白的解释，就是遵守神的诫命。神就用他的诫命来帮助我们不要去犯罪，让我们很具体的知道什么是罪。遵守诫命的意思是继续不断，就是不是一段时间遵守，而是它可以一直持续一直持续遵守才叫遵守诫命。然后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知道遵守诫命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做到神完美的要求，因为我们不可以做到。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我们不需要耶稣的救恩。遵守诫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去追求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这个叫遵守诫命。 也让我们看到救恩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不能够很好的遵守诫命，我们需要救恩。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三节说遵守诫命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它的基础来自于第二节，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才可以遵守诫命，也就是我们需要有救恩，我们才可以遵守诫命。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有救恩的时候，我们不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且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帮助我们把神的诫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改变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喜欢去遵守神的诫命，而且圣灵也给我们能力去遵守诫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一个观念再搞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可不可以他不要信耶稣，然后他就遵守诫命，然后因为他遵守诫命他就会成为基督徒呢？不可以。好，有些人说我不要信耶稣，但是我可以做到圣经上讲的，可不可能？你跟他讲是不可能。遵守诫命不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而是我们要先接受神把基督给我们，就是基督的救恩给我们，我们要先接受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然后我们才从基督那里得到能力去遵守诫命。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有的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因信称义跟遵守诫命有没有冲突呢？一点冲突都没有。好，所以有些基督徒认为我是因信称义啊，我为什么要遵守神的话呢？你需要跟他讲，遵守神的话是因信称义的结果。好，所以我们是为什么被接纳做神的儿女呢？我们是因为基督。好，我们是因为基督而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我们以神的儿女来遵守诫命，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诫命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开始清楚的有一个观念，就是遵守诫命呢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也是基督徒的一个标记。遵守诫命真的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的，这个是圣灵在神的儿女身上的工作，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所以什么人可以遵守诫命呢？神的儿女。好，我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给我这个能力去遵守他的诫命，这个是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的一个记号。这里约翰也用了遵守诫命来讲，遵守诫命让我们知道两件事情。知道哪两件事情呢？就是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所以这里虽然讲的不是与神相交，但是它的意义是跟第一章的与神相交是一样的。约翰用认识，包括我们在约翰福音读到的认识神，好，以及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个认识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头脑里面的认识而已哦。这个认识其实它更是要表达是两个人的彼此的相处，彼此的关系的密切一起的生活，这个叫认识啊。通常在圣经里面是用夫妻关系来讲认识啊，就是很亲密。所以当他说我们认识神，不是说我头脑里同意神或者头脑里知道神， 而是在我的生命中有上帝，我的生活中离不开上帝，这个叫做认识神。在第二章里头，他就用不同的词汇来描写啊，认识神，或者在主里，或者住在主里，或者后面讲到的住在光明中，讲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所以认识神就是什么？住在主里，而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是第五节讲的。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与主联合，对不对？当耶稣讲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我们是很熟悉的，我们就说那是与主联合的关系。好，在这里呢，讲的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他就是说在主里，或者住在主里。这个就是表示我们的生命与主耶稣生命是相连的，是不可以切开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这也再一次的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神给我们的救恩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可以住在主里，让我们可以与神相交。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说，神给我们的救恩，在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日子，不是叫我们过好日子，而是叫我们可以住在主里与神相交。这是神要我们追求的生活。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个该就是有义务的意思。神给我们救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有一个义务，就是什么啊？照主所行的去行。好，所以遵守诫命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一个更具体的概念是什么？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诫命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不要问啊，而现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要守几条诫命啊？十条诫命以外还会要守啊？旧约的以色列人守这么多，我们要守哪一个啊？不必问这些细节。好，我们看基督，看基督怎么样顺服神啊，爱上帝。看基督怎么样对待人，怎么样爱人，我们就照着基督所行的去行。我们注意一下，从第五节开始就一直出现主这个名词啊，不再是耶稣基督，而是主。这就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唯有在救恩里头，我们才可能遵守。好，唯有他是我的主，我才可能照着他所行的去行。我们可能要仔细的来想一下，为什么我们称基督为主？为什么称基督为主？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有好像367，为什么我们称基督为主？在海德堡要理问答34那边有讲，因为基督用宝血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从罪恶及魔鬼一切的权势中买赎拯救出来，叫我们归属于他自己为他的产业。所以他是我们的主，因为他用他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施行了救赎，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魔鬼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称基督为主。我们只有称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听他的话。好，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不单单是相信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更要接受基督作为我的主。好，我们不能以基督给我的救恩为满足，而是要领受了救恩之后，要以基督为我生命的主，这个是很不同的。 当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的时候，我的生命真的会改变，我真的会越来越像我的主。然后我们就看一看福音书，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是怎么样的生活。总结来讲，就是他没有一件事情是为着自己的荣耀做的，他所有的事情都是顺服天父而做。这就给我们的一个什么叫守诫命呢？就是像耶稣那样，我们为了天父的荣耀做每一件事情，而不是为自己的荣耀。我们愿意天父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守诫命，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好，所以我们不必问细节啊，我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我们去想我这样做是不是顺服主，是不是照主所行的去行，是不是出于爱神。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如果我们光光学主的样式，是不能够把我们变成一个基督徒。光光学主的样式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先领受救恩，住在主里面，我们才会被圣灵不断的更新，然后我们才能够学主的样式。遵守诫命第五节讲，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实在在是完全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对待他呢？上帝要我们爱他。第五章第三节那里讲，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主耶稣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这个爱就是上帝要和我们建立的关系。上帝爱我们，然后呢，上帝要我们爱他。所以当我们愿意爱神的时候，我们自然会遵守诫命。就好像孩子，你如果爱你的爸爸妈妈，你自然会听话的，都不用讲啊，你就爱你爸爸妈妈，你就会听话。所以神要我们爱他，啊，爱妈妈才会听话啊。好，如果你今天是因为怕妈妈处罚你才听话，那个不是真的听话啊，你是怕处罚，为了避免处罚，所以呢，你听话。所以你听话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不是为了爱妈妈，这样懂吗？但是如果你爱妈妈然后听话，才是真的听话。为什么？因为当你爱妈妈的时候，妈妈叫你做的那件事你不想做，但是你因为爱她，你还是会甘心的去做，不会不高兴，你想我爱妈妈所以我去做这件事。如果你是怕处罚才去做，妈妈叫你做那件事你就气呼呼的去做，对不对？做了一边做一边生气，最后肚子疼，好，这样有没有意思啊？没有意思。事情是做了，你妈也不会高兴的啊。然后你后来还肚子疼，好吧？所以这个不叫真的听话，这个叫你为了自己的益处啊，就是不被处罚，然后去啊听妈妈的话。神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啊，不是这个害怕。所以如果我们是抱着害怕神来处罚我，乖乖来聚会，主日来敬拜，不然的话神会处罚我，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呢，那就糟糕了哈，就是不是出于爱神，好，不相信神的救恩，也不相信神的福音，你是怕处罚，是为了不要被处罚而来爱神，来听神的话，那个是不是真的听话。所以神要我们凭着信心来爱他，然后遵守他的诫命。 这是神要跟我们恢复的一个关系。所以使徒约翰用了很多这样子的句子来教导我们。那到底是我们先爱神还是神先爱我们呢？小朋友回答，为什么神先爱我们？啊，然后呢？还有呢？他救我们，对不对？啊，他在耶稣基督里救我们，赦免我们罪，所以他让我们知道他很爱我们，然后我们愿意爱他，对吗？你是先爱你妈，还是你妈先爱你？这个你没想过，你要想，你才会更爱你妈。谁先爱谁啊？没想过吗？泡泡，你想过没有？是你先爱你妈，还是你妈先爱你？啊？为什么妈先爱你？啊，因为她生你。我妈比你先生，我也比你先生爱世界上，我也没先爱你啊。因为你还不认识你妈的时候，你妈就爱你，对不对？你 baby 还不会叫妈妈，你妈就已经照顾你啦，把你养到会讲话，你才叫你妈，对吧？所以是你妈先爱你，你爸先爱你，你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要爱你妈，知道吗？爱妈妈就是听话啊，不要让你妈生气。保罗也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可以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才爱神的。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有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总是比我们先一步，我们都要这样想，不是我们对神好，是神对我们好。我们对神顺服跟爱，是表达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啊，只是回应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子来爱神。而我们对神的爱永远都不会达到我们应该爱神的那个程度，所以我们永远都要学习如何去爱神。诗篇97篇第10节那边讲，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应该是恨恶罪恶，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所以爱上帝的人还要会恨哦，恨什么呢？恨罪，我们才能够爱上帝啊。所以你不是说我爱上帝我什么都喜欢啊，你没有办法爱上帝。所以什么叫做爱上帝呢？就是爱上帝所爱的，然后恨什么呢？恨上帝所恨的，这个我们才能够爱上帝。所以神的话就告诉我们他爱什么，他恨什么，然后我们就学习去遵守。所以我们在遵守神的话当中，就表达我们去爱神所爱的，我们恨神所恨的。最后，遵守诫命，除了爱神，就是爱人咯。所以接下来的一段就讲，爱弟兄的人是住在光明中，恨弟兄的人是住在黑暗里。爱弟兄指的就是爱神的儿女，就是爱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爱弟兄，就等于是爱基督。好，这样子的人呢，就没有半叠的缘由，因为他在光明中，在光明中光亮的地方，你会不会摔跤？不会，很难的啊。除非有香蕉皮或者有楼梯，就是好端端的就不会摔跤，你能看对吧？没有半叠的缘由，也就是爱一个人爱弟兄呢，他 他怎么爱弟兄呢？他会很小心的不要引诱弟兄犯罪，他也很小心的保护弟兄不要偏离了神的信仰。所以爱弟兄，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跟一般人讲的爱是不一样。世界上社会上讲的爱跟我们讲的爱是不一样，我们讲的爱更加的是偏重于我们希望这个人得到救恩，然后持续活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关心人的生活的需要是次要，我们在关心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目的仍然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持续可以活在神的救恩里面，这个是爱弟兄的一个表现。第七跟第八节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从起初所领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然后第八节他又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那到底是新命令还是旧命令呢？在这里讲的旧命令指的是神的真理是不变的神的法则是不变的，所以从时间上来讲呢，它是很古老的，是旧的，而且是这些基督徒他们早就已经知道的命令。神的话是不会变，这也是我们明白圣经的一个原则，就是神做事原则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从新约到旧约是同一位神，我们要用同一个神的原则来理解神的话。那为什么又讲是新命令呢？因为门徒或者基督徒还没有真正的实行了这一个从古老就有的命令，所以他从实践上来讲呢，它还是一个新的，还需要去努力的实行。而且这个新的命令，它最主要是一个新的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基督。所以诫命的标准是什么？是基督嘛。所以爱弟兄它的标准是什么？还是基督。所以新的标准就是如何学习基督去爱，这个是我们很宝贵的一个真理。旧约有很多很多的律法，对不对？我们看到利未记、生命记，我们就头晕了那个律法太多了。但是到了新约呢，所有的律法就是基督。到了新约，有圣灵住在基督徒的里面，所以圣灵会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开始不是按照那个一条两条三条去了解神的律法，而我们会开始从基督的身上了解律法，从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这个关系上去了解我们如何遵循律法。旧约的律法很多很繁琐，但是旧约的律法没有给以色列人能力去遵守，所以以色列人一直犯律法，没有守住。到了新约不一样的地方是，当人得救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给我们能力去遵守律法。 然后我们被连于基督，啊，我们也有能力有意愿去遵守律法。所以神在新约是给了我们能力去遵守律法，这个叫救恩。所以旧约是没有的，只有律法，但是没有行律法的能力。但是新约有，因为圣灵改变了我们，并且给我们能力。所以在新约就我们就很有福气，因为我们可以，啊，住在基督里，我们去爱神跟爱人。虽然不能够做到完全，但是我们可以一直的进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节到35节，也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12个门徒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命令多好啊！主耶稣说一条新命令，所以就是他们还没有实行出来的，他们需要去做的，叫他们彼此相爱，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爱弟兄。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认出就表示基督徒有这个标记，真正属于主的人是有这个标记的，就是爱弟兄。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标记让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好，我们可能都遇到过，我们周围有人说他是基督徒，可是没有人看得出来他是基督徒。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身上可以有真基督徒的标记，而主耶稣就是要我们这样子作为我们的标记。所以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爱相爱。每一次主耶稣叫我们做一件事情，他总是先给我们恩典，我们先领受主耶稣的爱，然后我们呢可以去爱弟兄。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爱心不够的时候，我们要回头来重新思想，我是不是在主的爱里面，我明白主的爱吗？主的爱是不是在我的身上？当我被主的爱充满，我才可能去爱弟兄。而主耶稣就是要这样子，来让我们被他的爱充满，然后呢，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从我们这里领受到基督的爱，然后这样子的生命就成为我们来见证他是我们的主的这个见证。所以这一段经文对哪一些人是警告呢？大概对，第一种，自以为是基督徒却不在乎自己道德的人，这一段经文就警告，对这样的人提出警告，不要再欺骗自己，要赶快的悔改领受救恩。这一段经文也对于那一些口口声声说神很爱我，神很爱我，但是呢我从来不会去想我也要爱神，对这样子的人也要提出警告，不要再欺骗自己，要赶快的悔改领受神的救恩，然后开始爱神。这段经文同时也对于自以为自己很爱神，但是呢却始终没有用基督的心肠来对待人的这些人提出警告，不要欺骗自己，你要看到你自己其实不爱神的，要赶快悔改领受救恩，然后你可以爱神，然后你可以爱人。 这一段经文同样也鼓励，鼓励什么样的人呢？安慰什么样的人呢？啊，真的基督徒啊，安慰真的基督徒。我们在啊天上有基督做中保，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祈求神的赦罪之恩，所以我们不必因为啊自己一时的疏忽得罪了神啊而感到灰心、自暴自弃，然后觉得神不爱我喽，啊，然后觉得我没救喽，啊，而是得到鼓励，可以去啊跟主认罪悔改，然后得到赦罪之恩。好，对于真基督徒啊，看到这一段话呢，就有鼓励安慰，因为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什么应许啊？赦罪的应许是不变的。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唯有靠着神赦罪的恩典，我们就可以持续啊，我们才可以持续与神同行在光明中。这一段话也鼓励真的基督徒明白自己是因着救恩住在主里面，因着有圣灵的帮助可以效法基督，而被鼓励来愿意不断的操练对神的爱心，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心，然后操练我们用爱神的心来做每一件事情。好，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谢谢你，不但在地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你也在天上继续为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每一天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与你同行在光明中，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帮助我们可以时时因着圣灵的提醒光照，当我们得罪你的时候，我们随时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领受你的赦罪之恩，让我们时时刻刻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来持续遵守你的诫命，持续的住在你的里面，持续的学习怎么样像你那样爱神爱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话，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与你同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在地上奋斗，乃是我们是属于你，我们是从你那里得着恩典与力量，可以胜过罪的辖制，可以胜过罪的诱惑，让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让我们的身上越来越彰显你自己恩典的记号。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